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天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与川普总统展开首脑峰会。今晚我们有来自佛罗里达、东京和台北的最新报道与反应。另外，川习会是否可能触及敏感的人权议题还不得而知。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研究中国政治变迁与民主人权的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来和您谈谈他的研究以及他最近遭到中国当局禁止出境的遭遇。也欢迎您加入稍后与冯教授的对话。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土耳其方面表示，对死于一场空袭的3名叙利亚人的遗体进行的尸体解剖显示，他们是死于化学武器毒剂。这3名叙利亚人是在跟至少另外30人被送到土耳其接受治疗后死去的。星期二，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反政府武装占据的罕谢昆镇受到了空袭。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对记者表示，尸体解剖是星期三晚上由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阿达纳市所进行的。对罕谢昆镇的空袭造成了100人死亡，有350多人出现身体严重不适，其中还包括了数目不详的儿童。这场空袭导致世界各国强烈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跟到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种袭击是对人类的冒犯，不可容忍。而在被记者问到是否考虑做出军事反应时，川普总统含糊其辞，他表示，我不会说我要做什么事情。而在梵蒂冈，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他对这种不可接受的屠杀深表遗憾。叙利亚的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在这个星期处决了33人，这也是这个激进组织在今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处决行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次的杀戮是星期三清晨发生在戴尔祖尔东部农村。该组织的活动人士亲眼目睹了处决，但是不清楚被处决的人是6年内战冲突方的战斗人员，还是被伊斯兰国组织抓捕并且判处死刑的平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一次是伊斯兰国组织从去年9月到10月间2次处决行动之后规模最大的处决。去年的2次行动一共杀害了15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喜马拉雅东部阿鲁纳恰尔邦进行一个星期的访问。达赖喇嘛在星期四说，他此行纯属宗教性质而非政治性访问。中国一再对印度发出警告，反对达赖喇嘛前往这个敏感的边界地区访问。中国称达赖喇嘛是危险的分离分子。中印两国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是由印度实际控制，中国称该地区为藏南。中国方面抨击说，印度对中国的顾虑视若无睹，执意安排这次访问，严重伤害了中国的利益和中印关系。印度没有理会中国的反对，而且还要求中国不要干涉新德里的内部事务。81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还批评了中国对媒体的审查。他强调说，人民有权知道真相，中国对媒体的控制是错误和有害的做法。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以来，一直对西藏采取铁腕统治。中国指责达赖喇嘛支持暴力，但是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否认这样的指控，并表示说，他只希望西藏能够有真正的自治。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天抵达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首次的会晤，川习会正式登场。我们下面就要为您连线在棕榈滩现场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来为您报道峰会第一天的有关日程。丽亚。
好的，玉文，是 玉文，我们知道哈，这个川普总统呢，的确这个星期有一个非常繁忙的日程，那么有很多国际的问题要处理，包括还有国内的问题。那么今天星期四呢，根据我的了解，川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还有他的随行人员，包括一些白宫记者团的记者，今天下午会乘坐这个空军一号，于下午2:45左右抵达棕榈滩的国际机场，然后呢会乘车来到他的海湖庄园，准备跟这个习近平总统举行会晤。就在同时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和这个中方的代表团将会从芬兰抵达这个棕榈滩。那么他们抵达之后也是差不多时间，就是下午1:00-2:00的时间，然后他们会到他们下榻的酒店，叫水棕榈滩这个度假村。那么在稍事休息之后呢，这个中方代表团呢会到这个川普总统的海湖庄园，这个距离不是特别远，然后去那边按照我们知道，就是川普政府还有中国政府对于这次这个高峰会呢，这个一个是准备比较仓促，同时呢他们对媒体的控制也非常的严，所以好多的行程并没有公开。不过据我了解，他们到了海湖庄园之后呢，双方会安排了一个散步，我相信这可能就是川普总统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呢，向习近平主席还有中方的代表团呢向他们这个介绍他的这个海湖庄园里面的一些情况哈，可以利用这样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背景环境呢，可以使两位领导人建立一些私交，可以更好的对对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在这个散步之后呢，会有美中双方会有一个小范围的会谈。我们知道中方代表团里面呢，有这个除了什么负责外交事务的这个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之外呢，还有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常万全，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人哈。那么从这个美中双方这个代表团的那个成员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小范围的会谈，我相信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呢会跟这个汪洋副总理会讨论美中双方之间这样建立一个这个高层对话机制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汪洋副总理以前一直是参与这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一个机制，同时他也是负责这个美中经贸联委会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这个里面关于这个美中高层对话机制呢还没有就是做出任何的一个安排，所以相信这次这个机会呢会是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场合。那么刘延东一直是负责这个文教事务的，那么从他这个负责的这个事情来看呢，蒂勒森国务卿也会跟他讨论美中之间一些人文交流的问题。那么当然常万全跟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当然会讨论这个美中双方的军事交流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有关国防方面的事务，包括南中国海的这个争端，还有这个朝鲜问题等等哈。这个小范围会谈之后呢，就会有是这个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就会在海湖庄园跟这个就是与习近平主席以及一行呢举行一个工作的晚宴。那么这是今天的一个安排。那么明天上午呢，双方会再次进行会谈。那么这个会谈的范围，据我了解，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的一个会谈。那么在这个，当然我们知道，美中双方其实有很多方面的问题要讨论，对不对？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之间这个美中两国首脑之间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两位强势领导人之间是否能够相处得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大范围会谈之后呢，双方就会有一个工作的午餐，随后呢这个中方代表团就会离开这个棕榈滩，途经这个安卡拉奇，在那里加油，然后再回中国回国。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安排。当然我们知道，可能由于天气的原因，这种安排可能也会做出一些改变。我们看到这边的天气预报呢，说今天下午可能会有雨，那么可能这会也会影响到去现有的一些日程的安排，可能会做些小的调整。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丽亚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我们也看到，就在美中双方在为川习会做最后准备的时刻，在海湖庄园外也聚集了许多的中国访民和抗议人士。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杨晨、丽亚和任于洋发回来的报道。
来自吉林的访民马永田一行五人4月4号从纽约开车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为拦截习近平车队做好各种预案。星期三， 马永田疫情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他们星期四将要采取的行动计划。
我们五个人呢，首先来讲呢，还要看一下整体的那个警力配备，还有他安保的一个配备，因为我在这方面还算是说这么多年有一点点的经验。那么呢，第二呢，我们还要重新走一遍路线，这个路线它都如何控制的，因为它从它的住处到它的目的地这中间的这个距离，我们今天昨天都已经走了两三遍了。那么最后敲定如何我们设在哪里，在哪里来这个拦截习近平的车，他有可能走哪个路线，明天我们重点还是要落实这些。只要见到你车队，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并且呢，我曾经接到过一些电话，说可能这次他们别开枪啊，或者怎么的。我说那好，我第一个上。因为啥呢，我已经这么大岁数，已经折磨这么多年了，他一枪打死我，怨我倒霉，我既倒霉我又高兴。因为啥，我这么多年我解脱了。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就是说我们提前两天过来以后呢，把这个周围的地点也都进行了考察。一定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呢我们会想尽办法啊，排除一些干扰，排除一些困难，争取呢让习近平知道他的手下就是这个各个地方当局都在做了什么啊，我明天让他知道，让习主席给主持个公道。
来自上海的访民艾芙蓉也希望星期四有机会向习近平告御状。
怎么难道叫这现在就是要看这个美国这个警方的那个保安程度怎么样？他要是把路封了的话，我们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如果路不封的话，我们会找这个更好的地段，这地方，去拦他的车。
鉴于这些访民要拦截车队，美国警方也加强了安保工作。在习近平下榻的五星级酒店门前的大道上，警方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围栏。当地人说，这种安保措施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到的。VOA 卫视丽雅、阳城、九岛、棕榈滩报道。
而就在川崎会的前夕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晚上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35分钟的电话会谈。两位领导人到底讨论了哪些问题？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详情。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那么外界都想知道，到底川普和安倍的这次电话会谈是不是针对川崎会而来？
啊，是的，玉文，这次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的电话会谈呢，是在日本时间今天星期四早上举行的。会谈结束以后，安倍首相对媒体表示，他和川普总统在会谈中主要深入讨论了昨天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挑衅行为，是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么安倍首相还对川普总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即将举行美中首脑会谈，日本政府极为关注中国方面对朝鲜会做出什么样的举措。而川普总统呢也回应说，所有的选择都已经摆在桌面上来了。那么日本媒体，特别是日本的各主要大报以及电视台，今天一整天呢也都拿出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这次朝鲜试射导弹以及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那么与以往，也就是说朝鲜在进入今年以后呢，已经试射了第四次弹道导弹，而这次日本方面在讨论试射导弹问题上，一个非常不同的呢，就是所有的分析家都开始关注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动用武力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在电话中川普总统或许已经向安倍传递了美方的某种考量，川普所说的所有的选择当中就意味着可能要动用武力的这种可能性。为此日本有担忧，是日本是否会卷入这样一场战火当中，而且日本政府 也面临着如何与美国政府协调保障日本的安全与和平的环境下来采取对朝的措施。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方面也非常在密切的关注川习会的进展。台湾的外交部还表示，他们已经就此事事先与美方进行了沟通。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台湾密切近观的同时，事先也与美国方面进行了接触。台湾外交部执行长兼新闻发言人王佩玲四月六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呢，我方对于这次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跟美国的川普总统即将会面的互动呢深感关切。那事前呢，我们跟美方已经有充分的沟通，以确保我方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那么外交部将持续的密切关注川习会相关各项发展，以及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呢互动的情形，及时掌握以及因应与我相关的情势的发展。
王佩玲还说，过去美国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会面，美方事先事后都与台湾进行了密切沟通。王佩玲表示，希望这次也依往例办理。不过川习会之前，有台湾舆论说不能够让台湾成为中美讨价还价的筹码，还有的人说语出惊人的川普靠不住。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发展美台关系，其中包括贸易关系，也面临国内的挑战。美国牛肉和猪肉入台因瘦肉精等问题，一直是台美贸易关系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而且非常政治化。今天上午，原台北市长郝龙斌在立法院国民党团召开的记者会上说，
所以如果民进党政府要开放美猪进口，国民党绝对跟所有民众在一起，我们贯彻公民不服从，我们去包围海关，绝对不让他进来，这是国民党的决心，在这里跟大家宣布，谢谢大家。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的立场就是我们会以人民的健康为第一考量，食品的安全为第一考量。至于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压力，我想美国当然已经有用他们的很多的角度来提出说希望台湾对美牛的立场能够说明，我想这也不是压力，我想这是在贸易上本来就是他们会想要卖牛肉嘛，所以他们想要卖到台湾来，他们当然会呼吁。这一部分我们还是以刚刚的立场来讲，我们会参照人民的健康、食品的安全为第一考量，来参照国际标准跟欧美他们接受的程度。
美国之音申华台北报道。
中国四川泸州中学生赵鑫非正常死亡案呢，这个星期成了中国舆论场的风暴眼。在民间的舆论场，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在互联网上火速的传播，而在官方舆论场呢，当地政府发布的通稿遭到民间的普遍质疑，而官媒则从一开始的沉默，这两天似乎又出现了一些转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在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来进行分析。常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宇文。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两天新华社的报道。在昨天我们看到新华社以三问卢县死亡事件来质疑当地政府还要多久才能够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那么今天呢，一篇署名新华社记者江玉楼的文章更是升高了情绪，以记者的愤懑、信息封锁才是卢县纷争的乱源来质疑当地官员撒谎，试图要控制舆论。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为何中国官媒从一开始的沉默，现在看起来似乎开始导向了民间的舆论呢？
哎，首先我要说这个就是这个校园霸凌现象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就是很大程度上是青少年成长跟治安的问题。那么它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成人怎么对待他，怎么引导他，成人的榜样是很重要的。那在中国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非常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成人的榜样，包括这个社会以及政府这个的榜样作用。现在我们在这个泸县看到的情况，大批的警察这个靠暴力维稳，他本身是这个对中学生 是青少年一个极坏的榜样。
嗯哼。
那么你问到的问题就是舆论的这个转向，其实舆论它不是转向，舆论一直来也都有这样一个分工，就是中央的媒体呢，它会去监督这个地方的政府，在地方政府做出一些比如说天怒人怨的事情的时候，中央的媒体如果它没有上升到由中央部来统一安排的时候，中央媒体一般会这个。
是长平县，好，长平县的讯号不是太稳定啊，或许我们稍后再尝试能不能将它接进节目现场。不过呢，我们相关的讨论呢，在未来我们的卫视新闻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的来为您进行报道，来继续关注在渔州这起中学生死亡案件的一些后续发展。据我们了解，当地政府在今天下午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相关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为您报道。稍后回来，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长达一个多星期后才获得释放的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要到现场来和您谈谈他在中国的遭遇，以及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的观察。我们也欢迎您共同参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上个星期天，遭到中国当局扣押超过一个星期的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终于获准离开中国，回到了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研究中国政治变迁、权力意识和民主宪政问题的冯崇义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限制出境，并且天天遭到讯问。尽管如此，冯崇义在获释之后表示，中共的威吓将彻底失败，他将再回中国来继续他的研究。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来谈一谈他在中国的遭遇，他对中国政治、中国人权以及中澳两国关系未来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冯教授。
谢谢，谢谢观众和听众们。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冯教授您好，我知道这个首先要祝贺您啊，平安的回到了家。那么跟我们谈谈，回到家以后，这过去这4天来，您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对于终于能够平安获释，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啊，我非常感谢这个全球国防英雄、国防人士对我的支持。啊，我想他们的支持是让我能够回来的最大力量，因为他们这种国际上的呼吁、国际上的压力是啊，有关部门无法控制的，所以他最后让步了。
嗯，我们知道冯教授，这是您第一次再到中国以后要离开时遭遇到控制，过去您多次进出中国都没有像这次的遭遇，您觉得为何这一次中国的这个边检人员把您给拦截了下来？那么又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指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呢？
啊，现在我的同行还有国内的很多朋友跟我感受都一样，是现在对学术界、对律师们还有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这种打压力度是加大了。啊，我想这是我这一次受到边控的主要根源。
是，那么冯教授，我们还想知道，这个从 3月23号，您在广州机场遭到了拦截，一直到4月2号获准可以离开中国，这中间经历了大约有10天、11天左右的时间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在这几天的时间里，您的遭遇到底是如何？那么当局是如何的来讯问您呢？
啊，其实跟其他朋友比较起来，我还是很幸运的，他们啊，并没有啊真正的限制我的所有自由，因为我是住在一个宾馆里头，啊，我的行动就是在宾馆里、宾馆周围是可以活动的，啊，只是说啊要听他们的电话，随时接受他们的他们叫询问也好，谈话也好，啊，
主要谈了些什么呢？
相对而言，因为我出来之前是给他们签了一个保证书，
所以确实有这个所谓的保证书的存在。
对对对，就是不对外啊泄露谈话的具体内容，很抱歉。
嗯
啊，而且他们谈话的内容只能说非常广泛，就是涉及到我在国内的活动，我在澳大利亚的活动，我的研究，这个我所认识的朋友们。就是这个范围非常的广。
嗯哼，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保证书，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非常关切。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您最终得以获释，这个与各方营救您的努力，还有国际间给予中国政府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但您觉得这份保证书的签署，是不是也是促成您能够得到释放的原因之一呢？
啊，这个我不好啊。说，因为我说不清楚，因为当天按照我这个个案上，他是先告诉我说，你已经可以开件，你可以回去了，然后才让我签那份字的。
嗯哼，
就是这个从先后上，不是说把这个说你要先把这个东西签了，我才答应你走。
嗯哼，
所以顺序他是先答应我放我走在前头，然后才叫我。说你走之前还得一个手续得办，而且我按照我的了解是现在几乎是当成一个例行公事，几乎是他们就是有关部门啊扣押的人，他们在离开之前都会要签个东西，就是可能文字上有所区别，但是说大家都得签那么个东西。
是，冯教授，这或许您自己可能也觉得您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多年来这个到了中国去的这个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啊，那么有些人在遭到中国当局拘捕之后，并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离开。我们知道，像是2002年从美国前往中国的这位啊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王炳章博士，到今天仍然被当局所关押。您在当时被限制出境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担心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澳大利亚了呢？
啊，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律师也提醒过，有过以前有很多先例，但是我跟王炳兄，王炳章兄他们有点不，有点或者有很大差别，因为我本身这些年来一直在国内走动，就是我不参加民运的任何组织。啊，我并不是民运中人，我本身是在学校里面做学问的，就是，啊，我很看重我的言论自由和学术上的自由。嗯，按照中国任何一个法律拿出来啊，因为我这几年在研究中国的律师问题，我不认为我触犯中国的任何一个法律，所以我是。担心不是太大，就是他们提醒说有先例，但是我认为他们啊没有一条拿出来，如果他们真的守法的话，就没有一条东西可以拿出来对我绳之以法。
嗯，冯教授，我们也知道您在回到了悉尼之后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那在专访当中您特别提到中共对您的这个威胁或者这些恐吓威吓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您并不怕，而且您还计划今年还要继续的回到中国来继续您的研究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到底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工作？您觉得如果您将来要再入境中国，中国当局有可能让您进入中国吗？
啊， 因为我现在手头做的一个项目是三年的项目，我是从2015年开始，今年就该结束了。因为这个项目啊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啊，我应该是做的好多事情，包括田野调查，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是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一些机会回到中国去，把我该做的一些事做完啊。因为我手头拿的是中国护照嘛，就是我不需要申请签证啊。我想起来什么时候走我就回走啊。我希望啊，中国有关部门跟我一样，也是对这次经历过后，大家都得到一些教训，不要搞得满身风雨。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做大了，对，把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利。
嗯哼，冯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了您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对中国的宪政民主的进程啊有多年的研究，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您继续就您的研究领域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所提的一些问题来进行答复。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向您提问，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是来自江苏的薛先生。薛先生您好，请说。
我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我这个讲话呢这个口音啊比较土，我讲一点观点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我们国家民主宪政能取得进步。另外呢，我也希望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呢能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觉得这样做起来很难，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我们谢谢您，江苏的薛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希望世界人民和平友好，不要鸡争搏斗的，和平友好发展。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么我想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也想向冯教授您提出他的问题。他说，您一直主张中国通过宪政走向民主，同时热切地关注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所以他想请教您的是，您认为中共自身到底有没有希望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来实现宪政，或者中国的政改之路必须要靠来自民众的压力才有可能推行呢？冯教授您的看法。
啊，我很早之前就书了一个书名，就叫《和解的智慧》。就现在中共掌控着全国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啊，如果他们，因为他们掌控着主动权嘛，如果他们有一点点智慧，在看到。像起码说我们中国有个亲人蒋经国先生在台湾，他讲一句很著名的话，是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就是这个党不可能永久的把一个国家永远的垄断下去。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情景，在这之前他们跟社会进行一些良性互动，也是刚才几位听众所提出来的和平发展，那么他们主动的跟社会和解，主动的去应对社会和民众民主宪政的诉求，这样中国的发展会顺当的多，就是他这个宪政转型成本要低的多，代价要小的多，这是我一直的期待。我一直认为这个中共党内现在因为这个形势比较严峻啊，还没有看出很有担当的，我叫自由派领袖或者民主派领袖。但是这个党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三四十年过来，在人权、民主、宪政方面的思想积累是很深厚的。因为我在中国走动之后，包括体制内的很多人士，在学界、在官场、在商场的，他们私底下其实对宪政这个行径是非常认同的，他们也希望这个转型中，代价越小越好。
嗯哼，那您觉得这个宪政的前景是不是也如此乐观？如果所谓的代价越小越好，有可能必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因为现在的概念是，如果说我们 这几年这个江湖上争论好大，就是把这个事弄得很尖锐，就是讲一个是啊，行政转型无非两种路，一种是改良，一种是革命。
对，
啊，我本身不期望看到一个啊下就是自下而上革命的前景，就是说啊从底下在新二十一世纪。在这种这个热兵器时代，从先去抄家伙起来，再闹革命，那种刑警对我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种刑警，我不希望看到。啊，如果说现在民众有很多的维权，有很多的啊，像啊集会，很多的这种在网络上的。我们讲键盘侠有很多的诉求，这种东西已经明摆在那了，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呼吁有识之士对这种呼吁做出回应。我想这种压力，长期的压力，他会谁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会引起某些突发事件，然后会引起这个朝野互动，来这个把我们这个做这个整个制度做一个新的更适合于现代发展的一个安排。嗯，
是。嗯，冯教授，您刚刚提到了可能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突发事件能够产生新的改变或改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次有很多的媒体报道您回到中国主要是到各个城市去走访，访问一些学者还有维权人士，就709的维权律师案在进行调查。当时也有很多人说2015年709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寄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引起国际的关注，进而来推动中国在民主在人权上面的发展，但是现在眼看着两年都快要到了，您觉得有任何的进步或者有任何改良的希望吗？
啊，现在其实说民间的力量都还在积累，就是这个我现在讲这个维权律师群体里头，他们的认知也很深刻，他们其实跟我一样也是很温和的一批人，都想通过这个和平的理性的这些努力来去啊推进中国进步，让中国人可以啊少或者是不需要流血就可以享受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所喜乐的成果，包括这个人权民主宪政这方面的成果。这种东西呢，它其实在整个中国的法律界，就是想他们去啊判案过程中啊，即使说现在有政法委在控制住，但是具体办案的法官们还有这个上上下下的很多官员，他们其实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包括这个709律师，他后来到后边，他因当局也是做了一些让步的，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往前走过去，但是他这种打压，目前从整体上没有看到他一个回心转意的，就是这个官方。说跟民间和解这种势头，但这种压力我想是不断的施压，他这个啊希望是在没有彻底消失，因为社会积累这个力量他是不可能再退回去的。中国人说改革开放以来三四十多年对这个权力意识增长这么厉害，然后社会上积累的这些自由民主力量它是不可能被消灭掉的，就是这个我想有关当局通过很多事的这样的一个打了很多回合之后，会有人看到这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或者向冯教授来提出问题。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说。
是这样的，首先我想感谢你们，我呢第一次翻墙的时候就看到了你们这个节目，让我知道了国外和民主社会是什么样子，而我们生活在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首先先感谢你们，然后呢，我今天谈的什么，你们谈的什么主题，我没有及时听，但是我是通过那个推特来看你们的，我看到一个时事实时聊天，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我想。建议你们就是能不能把那种刷屏的，比如说五毛党他们那种刷屏的，能不能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屏蔽他们的这个功能吗？ 不然我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说的有点乱，我有点激动。另外呢，我觉得在国内呢，我们像做到民主啊，做到人权，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很难。但是呢，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就是听到你们节目以后，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我们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们应该去告诉我们的身边人，告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认识的人，告诉他我们什么叫人权，什么叫民主，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毛泽东是什么样子。好，我就这么多。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上海的王先生啊。那么针对您说在我们的网站上的一些五毛留言，那么因为我们在网站上的这个相关发言，我们都是以开放的空间，那么除非是他们有一些比较强烈批评性的字眼，或者是一些侮辱性的字眼，我们将会加以删除。不过感谢您提出您的意见。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毕先生。毕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在这里非常谴责那个中共那个胡作非为，不遵守自己法律，在世界各地都没有一个好朋友。但是我给你们提点建议，你们那个短波收音机发射那个卫星，能不能白天往那个短波收音机上发射，多增加几个频率，防止它干扰。电视看不上，反正你那个网络封锁很严。
好的，谢谢您毕先生，我们会向工程部门来进行反映啊。那继续我想请教我们的冯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其实在今天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您可能也看到了，今天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川习会，美中两国的领袖在今天呢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么这场会谈的前夕，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么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在敦促川普总统能够向习近平来提出这个中国方面一直视为非常敏感的中国人权问题。您觉得在川习会上可能触及到人权议题吗？那么川普总统有可能针对人权来对习近平主席施加压力吗？
对，川普甚至节都没有人敢预设他，因为他本身的他的做法是我行我素，不一定是按照大家的想法去做。他现在传心传意的，好像是传心传意的想聚焦在贸易问题上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对他比较担心的事情，因为这个贸易跟人权，本来美国以前的政府让他脱钩，对文明世界的想来说是一个很不负责任，也是很笨的一种办法。因为这个在澳大利亚也好，在美国也好，跟对中国的或者是其他就是我们认为专制国家的这种谈判过程中，其实他其实对民主人权的这种要求或者诉求，对他们是更有利的一种方略。就是因为原来他整个全球化就想通过经济上的往来让这些国家都走向民主的道路，然后他们有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就是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就是叫民主和平理论。这样的话呢，长期从长远看，坚持这样一个目标会符合他们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你光在这个盯着贸易某些方面，可能在中国现在掌控着制造业，掌控着国际市场的很大的一个份额的时候，反而会吃亏。
您刚刚提到了贸易，还有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啊，如果以贸易为主的话，可能会吃亏。那么这点也让我想到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可能您有更深入的一些观察啊。我们知道，就在您在中国被限制出境的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进行了会晤。那么李克强带去了这个媒体报道贸易的大单到了澳大利亚来与这个特恩布尔进行了会谈。您个人看法，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的人权议题是如何看待？那么中澳两国的未来发展，它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其实中澳两国现在经济上是非常热的。从我在澳大利亚，或因为我本身还留着中国国籍呢，还是中国人角度上讲，其实希望这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这是对两族人民本来是有好处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经济往来作为一个筹码， 来去拿人权拿民主这些诉求做交换，这个是非常难堪。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它本身澳大利亚自己定位上有很大问题，就是认为他们比较小国家，不敢去面对中国方面的压力，然后在很多方面做出很多完全没必要的让步。我想这个东西本来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不应该去啊，为了做生意就把这个人权标准，把这个啊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完全撇在一边，这是很短进的一种做法。
是，冯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您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变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探讨，我们将就中国内部的政治议题来请教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也想向您提出他们的意见或看法啊，我们就简单来看看几位。首先这是署名 Lor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他说，首先恭喜冯教授平安无事，不像刘晓波先生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那么另外他想请教您，您认为共产党进行民主改良的可能性还有多少？我知道冯教授您刚刚在节目当中稍微提到了一些，如果您稍后还有任何补充的话，也欢迎您就这位网友的提问来进行补充。不过另外我们再看看还有几位呢，也蛮有意思的网友，他们提到这位署名叫玉琪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是禁止公民出境，就是禁止公民入境，因为这样培养出了大批敌人。他想请教您的是，您为什么不加入澳大利亚籍呢？那么这样中共如果要禁止您出境，这就会成为一个外交问题。另外也有一位，这位叫 Marketing One Secure 的网友同样问您，为什么不脱籍来成为澳洲的公民。那么还有一位署名吉盛辉本川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您的遭遇呢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冯教授的事情在中国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贱民和刁民更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我想继续请冯教授来谈一谈，刚刚几位的网友也非常关注您，您刚刚提到了您仍然持有中国的这个护照，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那么您为什么坚持在澳大利亚工作了25年却仍然这个持有中国的护照？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如果要从事这个学术研究的话，要想有更大的学术自由度，不是应该在国外或者是拥有外国的这个户籍，将来回中国去比较安心比较安全吗？您的看法和回应。
好的，谢谢啊，谢谢关注啊。我先回答一下那个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期待。记得我们中华民国新总统蒋介石讲过一些很调皮的话，就是这个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啊，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先人牺牲。就是这个我想是，我一直是一个希望是民主转型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但是这个转型总是希望它代价小一些，成本小一些。我是这种方式，就是我从内部转，就是少野互动，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转型路径。所以我现在没有放弃这个期待。啊，讲到我本人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保留国籍，啊，刚才一个网友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我一旦被庆祝出境，就会变成一个外交关系，这个澳大利亚政府会给我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一旦换了澳大利亚国籍，我很可能有时候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就不给我新政，我根本就回不去了，就是就根本不存在说要我回不来的事。所以现在我更担心的是他有时候不让我回去，我很多国内的朋友亲人都看不到我国内要做的一些研究也做不了啊，就是对我本身的啊，就是学术研究或者我的这个啊一些我要尽孝心也尽不上，所以这个是更大的一个困境啊。我很多朋友都在劝我，我有时候也在很纠结。但是目前来讲，我还是啊宁可冒这个风险啊，还拿着这个国籍继续在两边走动，尽我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个个案吧，就是推动中国 的进步。
是看得出来，冯教授，您对您的学术研究非常的这个认真，非常的这个严肃看待。那么最后，我想我们还有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或许我们很多的观众也很想了解，您是历史学的博士，您对中共过去以来的政治变迁和发展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2017年呢、对中共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您对于习近平即将结束的第一个五年任期，您是怎么样来评价的？您认为19大之后的习近平政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一分半左右时间。
啊，我们在2013年之后，很多人在争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究竟是会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争论很大。啊，几乎没有人希望他或者会想到他像现在这样在政治方面往后走，这个是我们很惊讶的事情。就是我对他这个五年在政治上的一些倒退现象，我们是感觉非常悲哀。就是21世纪的一个领导人，这个在跟世界主流文明的很多价值认知方面有那么大的距离，把中国本来积累出来的一些政治改革的成果，不但没有往前推进，而且还往后走。就是啊，包括现在是先党政分开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依法治国，这些就是司法独立方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它都在往后走，这是很可悲的事。啊，现在19大之后，我不知道，按照他这个路径依赖，我很难想象他会做一个很大的根本性的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是其他社会方面的努力不会停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冯教授，谢谢您。那么继续我们要来聚焦的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会晤。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共同呼吁川普向习近平提出人权问题。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对史密斯议员所进行的专访。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的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 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西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Yes, we have a database that we maintain.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
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我们也知道川习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要带您来聚焦川习会有哪些重头戏，也请您按时锁定节目，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川普与习近平的首次高峰会即将开场，川普国内施政面临各种挫折和阻力，对此次美中峰会产生什么影响？美中双方在主要谈判领域各有何种期望和谈判底线？中国时间4月7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